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2章的第一节神圣关系的讯息。第六段呢，他说，只有本课程能够帮你明白你所接收却未必了解的讯息，这是现在因为你还被小我所障蔽了，所以你才不了解它。但是他说，你是能够了解这部课程的，因为它是用你的语言说出的。那这个什么叫你的语言呢？也就是说，他讲的是一种真正的灵性语言呐、啊，啊，当然不是很多一些书上写的那些似是而非、看起来灵性正确的一些东西，啊，是一个真正的灵性语言。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奇迹课程一开始很难读懂，但是后来终于读懂的人呢，又会发现很奇怪，为什么自己以前读不懂？很多东西他真的是写的非常的直接、简单、明了。那么他说呢，但你还无法真正了解它，因为你的整个交流能力仍然在婴儿期，就是我们才刚起步，然后刚刚开始投入真正的学习。那虽然说有过一些神圣关系的经验啊，那但是还不是很稳，还需要继续扎根，好好的去学习。好，那你看这边他常讲到这个我们是灵性的幼儿啊，也跟一般人的说法，很多奇迹学员的说法不一样啊，很多人以为这个奇迹课程是给这个最老的灵魂的灵性层次最高的人来学的，但是看起来好像他这边这个讲法正好相反。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每一段神圣关系都能帮你重建交流的能力，而非分裂的倾向。好，那下面他有提到就是当你重新回归那个一体性，或者说去忆起那个一体性的时候，交流就自动产生了。这个交流我们之前有讲过，他讲的是爱的交流。好，那么他说呢，神圣关系虽然好似新生的婴儿刚由一个 不神圣的关系里面重生，其实他比自己所取代的幻象世界要古老多了，因为他在分裂之前就存在了，也就是说他是你原本就有了原本的实相，所以他古老多了。不过这个古老呢，你可能不能用时间的含义去理解它，因为我们在整个四层分裂的过程中，其实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好，那下面的第八段呢，他说，我神圣的弟兄，回想一下自己蒙受的天恩吧，你尚不了解的是，这个孩子会教你，那就是这个灵性的幼儿，他会教你，你要跟他学习，就是你内在的灵性幼苗。那么他说，他所讲的不是外邦人的语言，你无需任何翻译，你所知道的一切其实都是你教他的，只因你早已知道这一真理，因为他是灵性就在你的里面嘛，不是在外面，然后你原本没有，你要去谁那边去找，或者从谁那边去学，其实并不需要，这是你里面本有的，所以他所知道的也是你告诉他的。包括你看起来奇迹课程告诉你很多事情，也是你本来里面就知道的，所以你才会感觉到跟他有共鸣啊。要不然你一开始在读的时候，可能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了。好，那他说他只可能到你这里来，不愿投奔那个异类。好，这个异类你知道就是指小我。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上主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圣子交给不配受此重任之人。那这个是谁呢？一样也是指小我。那么他说，只有属于他生命之人才有结合的可能，不属于他生命的是不可能结合的。那什么是不属于上主的生命呢？就是身体，或者说属于幻象世界的任何一切都是不属于他生命的，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真正合一的。那么他说，生命一旦结合就会立即恢复交流，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你不用去问怎么交流，你只要愿意去进入，或者说去忆起那个一体性，那爱的交流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所以你也不用刻意去爱谁，或者刻意的去给出爱，你只要把你内在的小我能够根除掉，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好，那么他说是什么东西将他们结合起来？理性会告诉你，他们必须透过慧眼而非肉眼来看待彼此。好，这边已经出现 N 次了，所以你会知道这个是奇迹课程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它不断的 repeat， 是透过慧眼去看，而不是透过肉眼去看，因为你肉眼看到的就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啊。 好，那下面第十段呢，他说这是你在世上所能打造的第一个直观式的支箭。我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特别挂号起来又把它翻成直观了。其实他原本的那个原文很直接，就是直接两个字、啊、直接的支箭 direct perception。 好，那 direct 翻成直观很奇怪，因为直观有另外一种翻法。那么 direct 为什么说这个圣灵的支箭是直接的支箭呢？那我想他讲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是你里面本有的，从你里面来的，就他也不需要投射出去然后再去把它收回来，你直接就能够去体验到的。那么他说他是靠你内在比支箭更古老的那个觉而造出来的。这个觉呢，它的原文是 awareness， 翻成觉知就是说你对那个一体性的觉知。就像我们在那个十八章的第六节超越身体第一段就看到他讲到这个天堂的定义，他说是我们对这个圆满一体性的那个觉知，这个觉知就是指那个对一体性的觉知。那么他说对于千古不义之境而言，时间又算是什么？这个就是他下面所说的当下的宽恕就会能够帮助你当下的觉知到天堂，当下就能觉醒。好，那下面的第六句呢，他说否定幻象就等于引起真理的来临，因为否定幻象表示你已经认清自己是百害不侵的。好，这边应该是要翻成否定会比较正确，因为否认是一个负面的意涵。好，但是其一个人他用 deny 这个词，他很多时候是用一个正面的意涵去讲的，所以我倾向于把它翻成否定。好，那最后一段呢，中间第七句他说你把弟兄视为他所拣选的家园一点也没有错，因为唯有在此你才能与基督及天父同在。就是其实很不断强调的，唯有透过宽恕弟兄你才有可能回归天父。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十九章第四节通往平安的四个障碍里面最后一个障碍所谈到的。好，最后一个障碍是讲还记得吗？就是对上主的恐惧，理论上应该是在谈上主对吧，但是他谈的更多的反而是弟兄，不断的耳提面命要宽恕你的弟兄才能够回归上主。那么他说这是天父对你的旨意，也是你与他共有的大愿，就是愿你与他同在，与他一起，而且永远不分离，这是天父的旨意。那么他说凡是受到基督吸引的人必然会受到上主的吸引，他们一定也深受神圣关系的吸引，因为只有神圣关系能够化人间为天堂，为他们打造出美好的家园。好，所以像在佛法里面常说我们要有出离心嘛，好，要厌离这个世界，讨厌的厌离。好，如果你熟悉佛法的话，但是你要请注意，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对这个世间保持一种负面的看法的话，甚至真的是讨厌他、厌恨他的话、怨恨他的话，其实你是走不了的。但他这边说化人间为天堂，也并不是说你要把这个人间改造成天堂之后，以便你能够留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是你要注意的。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22之1，谈到的是这个神圣关系。好，那也感谢过去一段时间给我们赞助的弟兄。好，那如果说你有从我们的这个课文讲解中得到收获，甚至也得到感动的话，那也很希望你能够给我们一些赞助，那让我们的这个课文讲解的运作，乃至于我们公众号跟网站的一些文字编辑的运作，还有群组的运作，能够持续的推动。